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
对不起，我还是把我这个麦克风关掉比较好，这个会。
到了年终的时刻，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个年终的感受是如何。昨天下雪哈，对我们这一家来讲，我们觉得非常新奇。我们来这里快一年了，哎呀，很难得这个遇到比较厚的雪。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那我不晓得你们对过去这样一年你们自己感觉如何，有没有人觉得很满意的，满意的举手。哎，不错不错，还是有些人，我还以为没有什么人。哎，不错，你们还对这过去很满意。那其他不举手是不满意是不是？还是还在思考当中啊，超满意哦！原来如此，哇，太好了，太好！你们其他人都是超满意，是不是？好，那对过去这一年你所度过，你是对他超满意，是不是？那你对你自己呢，满不满意？不敢说了啊！其实我问这个问题哈、啊，已经把你限定住了，好像没有应该要给其他的答案，是不是？好像不该给其他答案。OK， 好，那我就不这样问了好了，也不必问太多了。感谢神，过去这一年度过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多多少少也会对过去一年会有所回顾啊。有时候我遇到人哈，好久不见了，当我遇到他们之后呢，他们马上就说，哎，你老了，你老了。哎，那我是感谢主哈，为什么不老呢？年龄是一直在增加的嘛，你绝对不可能递减的，对不对？感谢主，他没有说你衰老了，你老了，这是很正常，对不对？哎呀，感谢主没有变衰老哈。那我不晓得你面对别人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哈。昨天去参加黄子江牧师他的退休，还有新任主任牧师的交接这个。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那我跟他们照相，那我跟他们照相的时候，一看那个相片，好像那个头发发最灰白就是我，看来都真的比他们觉得老很多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外面的雪还有这些树的时候，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安慰。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些树在挺在那里的时候呢，没有叶子，对不对？都秃光光了，是不是？那如果有叶子的话会怎么办？会像你们去年一样，是不是？雪一大堆，哎呀，落入在这个树上的话，很容易让树就倒下来，是不是？很容易让树倒下来。哎，就是没有叶子比较不容易倒，虽然还是有可能会倒，对不对？那是那个雪放在这个挂在这个树梢上的时候，你觉得另外一种景象啊，另外一种白花花的感觉哈，那种白花的出现啊，我就想说，如果说下了一阵雪，然后呢再吹一阵风，哇，那多好，这是最完美的哈，因为把雪给吹掉，那树就不会承受过重而倒下来。但是神的创造是何等的美，就是说在这个那么妙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当中，这个树叶总要掉光啊，基本上要掉光之后，你下了雪之后呢，就不会让这个树给垂倒下来。那同样的，我们的年龄会到一个程度，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要丢掉很多东西。如果你不丢的话，你还把树叶保留在树枝上的话，会造成灾害的。我们会要把一些东西丢掉，我们可能会一些褪色，没有关系，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正常现象的为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展示你的过去，而是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必须保持这样的时候，能够迎向未来。好像保罗他所说的，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弟兄姐妹，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属灵的这个灵检，就是灵性方面的检查。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当我去年给同工们有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好像还没有按照这个主题这个经文来解经哈，但是呢，我自己的讲道是基本上还是配合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走的，或许可能走的不是很好哈，但是我们今天重新的来回顾一下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一节经文来读一下，来请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怎么样得主的喜悦，我们要立定志向得主的喜悦。但这一年过去了哈，这一年过去了，我不晓得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立定好志向，有没有得主的喜悦。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检测哈，做个检测。那当我们做这样的检测的时候呢，给我们自己有一些提醒，让我们来检视看看到底我们检测些什么。基本上我们在身体上，我们有时候需要做一个体检。我最近才安排好了，就是说二月份要做一个 体格检查哈，体格检查。那已经好几年没有做体检了，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好，在这里哈，属灵的检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章那里怎么说？哎呀，这个白人哈，这个他说什么呢？他可能恋爱很多次了，可能很恋爱很多次了啊，只要他去跟女孩子谈恋爱的话，这些都能够上手哈，人家都会跟他交往。他这一次却跟他的这个朋友讲这句话。第一次他发现别人觉得我属灵方面不够成熟，哎呀，觉得我属灵方面不够成熟，所以就不跟我交往了。哎，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女孩子非常好，她看对方的属灵的成熟度，如果你属灵成熟度不够的话，我就不跟你交往。那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身体强健，相貌堂堂啊，非常俊美，但是呢在灵性上不够格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得想想看，到底我们跟人家交往，我们怎么样子跟人家交往，我们该不该跟别人交往。在神他所看的是看我们灵性，而不是看我们的外表。所以当扫罗他得到王位之后，他是个相貌堂堂，是非常高大的俊美的，但是呢当他得了王位之后呢，后来他就开始自傲了，他也开始不听主的命令了，只好被废掉了。神借着撒母耳再去高一个，就是大卫。这个大卫看起来不起眼的，没有什么让人家感觉到他应该承接着王位的，但是神却拣选他，神却拣选他。在神的眼中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外表，而是看我们内心。好，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检视哈，做一个检视，属灵方面的检视。但是在属灵方面检视之前呢，我们通常也会做一些身体的检视，对不对？我们身体检视其实检测的方式有哪几方面哈？我们先来看一看，你看，你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生病，有没有做体检，怎么去呢？有几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我到底身体的状况如何，对不对？看你这个人，你长得瘦，是瘦子哈，瘦骨如柴呢，还是只是非常苗条？所以你可以看对方的形体，对不对？你对方看对方形体，如果他突然瘦下来的话，那就是有毛病了。那如果是为了要美观，你为了要觉得让自己比较轻省，你自己自动减肥的话，那又另当别论哈。那另外就是感觉怎么样子，我到底现在胃口如何，我做任何事情我有没有劲，我打不打得起劲来，其实透过感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对不对？还有就是我的情绪的部分，我的情绪有没有高低起伏。我以前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会生气，但是我现在碰到这些事情我开始生气了，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我本来是很自信满满的，现在却觉得怎么样？我信心全丧失了，没有一点点自信心，很容易忧虑。这个情绪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到底我健不健康。还有，当然人家看你的表现，我本来可以做这件事情的，现在突然发觉我做不了事了。哎，有的时候呢，看看你能不能经济独立，站个三分钟哈。以前大概可以站个一分，那时候现在发现哦，这个站个十秒就不太行了。这个在表现方面你也可以发现，我原来你很敏捷的，现在不太敏捷了。另外就是当然比较准的就是医生每次就是说做检验去检查， 验血啊，医生都常常都是用仪器来检测我们，当然这种都是比较准的。但是在做仪器检测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去检查会有这几种方面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身体如何。体检的检测是很重要的，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到底是不是健康。但属灵方面呢？属灵方面呢？其实属灵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初步的一些检测的话，第一种是关系，我跟神的关系如何？我是不是只有问题的时候我才找神？我好像觉得很满意了，我就不来找神。我是不是犯了过之后呢，我不敢来面对神，我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好。同样，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这个关系好不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如果说我跟某个人，我常常心里面有疙瘩，有芥蒂，因此呢，我们就不愿意交往。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灵性已经在产生一些负面的变化了，负面的变化了。所以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去检验到底我们的属灵方面好不好。另外就是讲的话，以前很容易鼓励赞美，现在是不是开始讲话尖酸刻薄啊？讲话的都是一些比较论断的，比较是埋怨的，而不是一些感激的。这些东西都会帮助我们检测一下，有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是不是带来杀伤力啊，还是带来一个造就性，成为别人的鼓励。所以透过我们的话语可以来检测。当然还有价值观，本来我对神一些事情我是存着很好的价值观的，是属乎神的价值观的，现在却不一样了，变得属世了，好像看到别人是看到别人的地位，或者看到别人的财富，我才跟别人交往，才跟别人亲近，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或许我们在座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子，但是无形中我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些思想会进入到我们里面，属世的一些价值观会进入到里面，涵盖着我们，或者把我们束缚了，以至于我们脱不出来。这些价值观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检测。以前哈，看自己的娶的少年的妻、幼年的妻，觉得很美，现在呢就有点嫌她了，会不会这样的情况出现？哎呀，觉得她是黄脸婆了。哎呀，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是要更加珍惜这样的人，他是与我们同父一轭的，同走天路的。我们以前的眼光跟现在的眼光好像有点不一样了，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我们在价值观上有些误差，越来越远离神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更加的看重宝贝自己的配偶，有这样的一个配偶伴随着你，基本上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要看他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赏赐，要更加的愿意跟珍惜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的侍奉观，我们侍奉部分有没有时候是不是我觉得自己太忙了，我不来服侍神呢？有时候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是坐在小弟兄身上，而宁可先坐一些大弟兄身上；不是去做一些小事，而愿意做一些大事；不愿意坐在人后，而愿意坐在人前。如果在这部分我们产生了一些偏差，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灵性属灵方面已经开始有点越来越远离神了。灵性就不是往前进，不是增长，而是倒退，而是萎缩。还有就是喜乐的部分，哎，我最近发现了，当我这样子准备信息的时候，当我越来越发现怎么搞的，我最近好像喜乐不够了，你知道吗？其实做讲准备这篇信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到底喜不喜乐？我到底在爱这边生活的时候，我面对我的年岁，我喜不喜乐？面对我所做的工作，我喜不喜乐？面对一些人的时候，我喜不喜乐？有的时候好像不太想要去看见任何一个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哎呀，这种无名的一些情绪有的时候会涌到心里面。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越喜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灵性是比较好。好，接下来我再不讲太多，那在这里我们就先来说一下保罗他刚刚借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做一点点检测。当然是 要检验我们属灵的部分，不是单靠一段经文就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里面，稍微给我们一些概括的认知，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属灵方面做点检测。基本上我把它列出这四项哈，第一个是视弟兄姊妹为喜乐和冠冕，第二个是什么？能与人同工又同心服侍主，第三个是什么？愿成为别人的帮助与扶持，还有就是靠主站立的稳又满有喜乐。好，我们现在分别来说第一节，我们再把这一节经文来读一遍好不好，请。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是我的喜乐，也是我的冠冕。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无以莫名的喜乐啊。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发现你真的是我的冠冕，是我的荣耀啊！因为你的表现何等的好啊！你看，如果说我们的属灵上有些成长的时候，要像保罗那样，把别人、把弟兄姊妹当作是我的喜乐，当作是我的冠冕，也就是不把自己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常常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有没有成长？这也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看自己有没有得着，这也不错。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呢，他却给我们一个思维，给我们一个调整，一个看见是什么呢？不是单单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放在别人身上。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看到别人的成长是他的喜乐，看到别人被神所接纳是他的喜乐，看到别人表现好是他的喜乐，看到别人有任何的一些美好的作为，把这个当作是我的冠冕。他不是只是单求自己单赢啊，他不，他乃是求双赢啊。更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可以求三赢？有一位姊妹，他前一阵子好像在工作上遭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困扰。那呢，他就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有一次他跟我在谈的时候呢，在职场上他应该怎么办？面对一个上司，这个上司好像能力又不比他强，但是又发现说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像他有那样的职位。然后呢，又被这个不好的一个上司，能力比较差的上司要求他做这做那，有点不服啊，不服啊。他就是会心里面发出一些埋怨来。当然不服的时候，有时候会导致我们去想一些事情。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这个移民，对不对？我们不是在主流社会里面，好像总是有一个什么玻璃的屋顶，有没有？我们上不去，好像上不去一样，可能会一直怪到这方面来哈。但是我跟他讲说哈，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从这方面来思考，不要从这方面想？你希望你赢，对不对？当然对方也希望自己赢啊，是不是？那我们当然希望说能够双赢，是不是？你赢他也赢。但是我告诉他一件事情，其实他要更进一步，更进一步，而是求得三赢。三赢，三赢就是我赢，我的上司赢，公司也赢。这是公司他所希望的。公司不盼望，不希望说只有一个员工好，对不对？但是业绩没有成长。如果说我们打篮球，现在 NBA 好或是什么球赛，你个人表现很好，但是却输了，那有什么用？是不是？整个这一场比赛输掉了，输掉了，你的得分得到最高，你可能得个50分，但是输了，那有什么用？你这一切都是做白工啊！所以我告诉他说，你不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盼望能够三赢，我希望说公司赢，公司赢。如果我们两个和睦，一起同心同工，把业绩做出来，公司赢，他赢，我也赢。他突然觉得，哎，不错，对。当他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我特别提醒他，当你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你提出来是三赢的策略的时候，他的老板的老板知道你有这样概念的时候，他可能会赏识你，他可能会赏识你，他会看见你是以公司的利益为利益，而且以团队的利益为利益，不单单只是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看见，好的见地的时候呢，同时有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你往前走，别人终会发现并且看到你的不一样的地方，也会看到你的努力的，他也可能会被提升。做老板的，他会看到你这一部分的时候，他觉得你这个人是有见地的，你这个人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你这个人不是只是单求自己的利益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他就是特别提醒，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这一句话也提醒我，我是不是看到我的弟兄姊妹的成长是我的喜乐，看到他们在许多方面能够有所成就，他们能够更加爱主，是不是我的喜乐？他们服侍的好，带领人传福音，让更多人信主，这就是成为我的冠冕。弟兄姐妹，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神的仆人，不只是说在职分上，而是我们被神所呼召的话，我们就成为神的仆人，去把主的爱能够散播在这世界上，把主的福音传播给人。所以让我们看见，就是如果说我自己没有把我的弟兄姊妹当做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灵性会越来越低，我会发现我只不过好像在糊一口饭吃而已，或者是我在做一些是自己的事业，想要达成自己的目标。求主也帮助我，我也常常要让自己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当我被呼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被拣选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不是在看自己的，不是看自己的。保罗在这里，他真的是把弟兄姊妹，把他以前的同工当作是他的喜乐，是他冠冕来看待。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的属灵的成熟度是越来越高的。第二个刚刚提到的就是能不能够与人同工，并且又同心的服侍主，好不好？我们来把这两节经文，我删掉了一点，我们再来读一遍，来请。刚刚第一点提到的就是我们视弟兄姊妹为喜乐和冠冕，也就是告诉我们是我们少想自己，多多想想别人。我们不仅要看我们的内在，也要看到别人的需要。现在呢，保罗还在这里提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圣经里面其他没有点缀的很多，没有说的很多，但是呢，在这里却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服侍主一起来同工，同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要同工才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得好，把主的福音能够传得更广，不是单靠自己的。但是呢，在这里同工的前提是什么呢？要同心，要同心。这两个女人应该是很能干的，也是成为保罗的很重要的得力的帮手的，但是呢，她发现了一件事情，各做各的，然后呢，也可能呢，他们彼此之间呢，各损各的，各损别，每个人都损别人，可能有这种情形发生，让他心里面有点难过，有点痛。他特别就提到说，要他们能够同心，要他们能够同心，他主动的劝他们要同心。同工的前提就是要同心，如果不能同心，怎能够同行呢？对不对？我们不能同心，我们怎能够把工做得好呢？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希望这两位姐妹，虽然是他的好帮手，成为他的鼓励，成为他的扶持，但是他盼望他们来同心。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是在哪方面，但是呢，他已经点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盼望他们能够同心。而同心的前提是什么？同心的前提他在这里说到，说要在主里，在主的里面同心。如果说我们是在主里的话，我们就会以主的思想为思想，以主的意念为意念， 我们也就会常常是看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去照着而行，而不是看我要从神那里得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知道，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会不会祈求比较多？当然我们也会说了，祷告就是祈求嘛，是不是？但是祷告不单单是祈求，祷告是跟神沟通，祷告是更多的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意念。好像耶稣基督他在客厅玛丽园的时候，他跟父神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如果是我们的意思的话，我们宁可享受安逸；如果是我们的意思的话，我们宁可是做大不做小，我们做高不做低。我们常常会这样子，但是呢，神的意念却不是如此。他这里讲到在主里，在主里的，虽然这两个姐妹她们一起同工，她们也跟保罗一样一起同劳，但是呢，却没有同心，这是最关键的。保罗点出这最关键的所在。如果我们同工做出一些东西有成就了，但是呢，别人看到我们不同心，彼此勾心斗角，那我们所做的工跟别人外面所做的工有什么两样？虽然保罗说，不管怎么样，福音都传开了，让人能够认识主，但如果别人认识主是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示范而认识主的话，就非常可惜，会成为一个绊脚的石头。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让他们知道说，同心是更重要的，同心是更重要的。如果这个同心是同主的心意，同主的心意，愿意舍弃自己，愿意放下自己，然后看到主增加我减少，主兴旺我衰微。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点出这个问题，同工的前提在于同心，同心的前提在于怎么样？是不是在主里？如果我们在主里的话，我们就在主面前宁可沉默不语，即便有冤屈来到，即便有论断出现，但是我们宁可沉默不语，看主怎么做。这个是很难的功课，对不对？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也是我们成长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特别强调，我们要能够与人同工的话，又必须要有与人同心。如果不同心，就会亏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工。不同心，我们所劳苦的有的时候呢，也会成为绊脚石，我们也会变成我们所劳苦所做的一东西，我们当作是自己的 credit， 自己的业绩。神不希望我们这样子，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不希望我们这样，所以他盼望能够劝这两位跟他同工的能够一起同心，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的扶持。好，第三个部分他讲到是什么，我们来把第三节读一下来，请。歌里面使徒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些人都是在主的生命册里面的，都是主的儿女，都能够享受主天上的丰盛的生命，都能够享受永生的。但是在地上要来服侍主的时候，在神生命册里面的却没有同工，没有同心的话，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保罗在这里特别写信给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请求他们，请求他们能够帮助这两个，帮助这两个人。弟兄姐妹，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个腓立比教会被委于这个任务是要去帮助别人的。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成长，我们能够扶持别人，让别人能够更加强壮。如果我们要去检测我们属灵的生命度的时候呢，成熟度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不是成为别人帮助，反而成为别人的妨碍啊，成为别人的妨碍。我们上个礼拜有这个圣诞节的一个圣诞剧，一个演出，我们有一个庆祝的活动。 啊。那 Stanford 小组他们演的是什么呢？记不记得？对，什么？不是。对，好，好，撒玛利亚人。当时他们要演这一出戏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演出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哎，不过，哎，我发现那个 John 还是有很有这个整个的圣经的这个观念的一个思想的。耶稣基督来降世到地上来，就是把爱带过来。他不是只是成为我们的纪念哈，而是成为我们的实践啊，成为我们的实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去向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去帮助别人、扶持别人？当别人落入在这个被人家抢劫这样的情况，被人家打、被打伤之后呢？祭司看到了，走过去了，他以为说圣殿的事物是最重要的，而不去救这个人。利未人看见了，他也觉得说他怕沾染污秽，他也离开了。唯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才真正的看到神的心意。当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是愿意给他帮助，愿意给他扶持，愿意丢下自己手边的一些东西，并且付出代价去帮助对方。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这里提到说，要成为别人的帮助跟扶持。前两天有机会哈，特别女儿都回来了嘛，他们要说看一部电影哈，哎呀，好啊，那部电影真的很好，应该去看。去看什么片呢？如果是你会看什么呀？ Yeah， 对对对对，没错，悲惨世界哈 ，Let's 啊那个Miserables， 悲惨世界，他们把它拍成电影。那其实这个歌剧的时候呢，啊，到现在已经他们推出的是27年了哈。27年都是用歌剧的形式来推出。我记得小的时候也曾经看过这个啊《悲惨世界》的这个电影哈。那现在他重新的翻拍哈，另外的来拍。那我记得小时候那个电影的名称叫做《孤心泪》，《孤心泪》，《孤心泪》是雨果所写的哈。他在那个啊18几年的时候哈，第19世纪的时候写，根据当时那个法国革命还有拿破仑啊率队。去 打那个甚至滑铁卢战役，还有当时的一些社会不公不平这样的情况之下，雨果用了40年的时间去考察、去收集资料，然后写出这一部巨著啊，《孤心泪》啊，《悲惨世界》。那后来呢，把它变成舞台剧，然后舞台剧现在又把它啊变成电影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这个尚万强，他为了一块面包，偷了一块面包，为了要给他的外甥女吃，偷了一块面包，以至于呢被抓去关，判了刑是判5年，但是呢他逃狱越狱，后来又被抓回来，抓回来之后呢，关到19年，19年关出来之后呢，终于假释出来了，给了他一张黄条子哈，这黄条子有点像假释令，那但是必须要常常去报道。拿了这个黄条子之后呢，他到了这个一个主教的家里面，还没有东西吃，这个主教看到他就把他收留的时候，他吃了美好的一餐之后，半夜又把他的银器给偷走了。被偷走之后呢，又被警察抓回来，被警察抓回来之后，这个主教呢怜悯他。知道他本性不是如此，本性不是如此，所以呢就帮他涵盖过去了，说这是他给他的银器，给他的礼物。没想到因为这样子一件事情感动了这个人，这个男主角尚万强，因此呢他就奋发图强，后来呢变成一个市长，成为一个市长。可是呢在监狱里面的这个警长呢这个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抓到他，他追捕他，他因为失掉他的保释令，然后他就开始去追杀他，追杀一直都找不到。那终于发现，哎，这个市长就是他所追捕的人。他的追捕人，他称他的名号是什么？他叫什么？24601哈，编号24601。弟兄姐妹，这一个男主角，这个尚万强，他领受到了爱，他生命得到改变。生命得到改变了，但是呢，一个警长却一直想要抓他， 一直要抓他，绝对放不过他。当然他就是一个执法者，一个执法者是绝对不能够让法律有任何漏洞或者是法律受到亏损的，他就一再子要抓到他。那当时发生那个法国大革命，那这一位警长呢，后来他就是潜入这个革命军革命分子里面，后来被揪出来了，知道他是卧底的，然后呢被交到这个尚万强手中，尚万强手中他有机会可以杀他的，可是后来他把他放掉了，他把他放掉了，放掉了之后呢，革命失败，失败之后，然后那个这个尚万强救了他未来的所谓的养女的女婿，把他救了出去，救了出去之后，他就被这个警长打抓到，抓到之后呢，他本来要枪杀他，但枪杀他的时候呢，要把他逮捕的，可是后来他心里面有一些变化了，被谴责了，他知道他自己何等的不如这一个尚万强这个警长。后来呢，他只好把他的罪状写下来了，写下来之后呢，其实在记录里面他就跳河自杀了，他也把这尚万强给放掉了。雨果他写的这一部著作，他自己说他这部著作其实是一部宗教著作，讲到一个人他那个犯了罪之后，他一个被救赎的过程，而在这被救赎的过程之后呢，他呢领受到神的爱，因此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了，生命得到改变之后呢，也活出了一个像神那样的生命，看到别人的需要去扶持别人。当他收养这个养女，就是一个他工厂里面的一个女工的私生女，这个私生女他收养她，但是这个做母亲的被别人唾弃，被别人责骂羞辱，后来死掉了，他就把这个小女孩当作是自己的女孩，把她抚养长大。保罗在这里他特别的语重心长的提醒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要他们帮助扶持这两个女人。当然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的说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提醒我们看到别人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在难处里面被别人所剥夺的时候呢，他愿意挺身而出。但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都很好，我们也衣冠楚楚的，我们好像也很高尚，可是呢，我们在里面会不会，我们在服事主当中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私心的缘故，是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地位呢？我不知道。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说到这两个女人，她们不能同心，这个同心基本上是同耶稣基督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意为心意，所以他特别希望这些腓立比的教会的人，他的弟兄姐妹，他的同工们，能够帮助这两个女人，能够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检视他们到底他们服侍主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他们的服侍是不是带出那真正的正面的果效的，如果不是的话就非常非常可惜。所以神盼望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扶持，有人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批评论断的方式，我们乃是想办法去劝说他们，把他们挽回过来。有的时候越批评越论断，反而把别人推出去，让别人没有办法觉得被接纳，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爱。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用律法去来鞭策对方，而不是用主耶稣基督的杖跟杆把对方给拉回来。牧人的心跟老板的心是不一样的，牧人的心是把人带到怀里面的。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提醒，最后他提醒是什么，我们再来读这一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在这里提到喜乐，喜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喜乐可以检视我们这个人到底我们的属灵的成熟度如何。这怎么说呢？ 因为喜乐的人他是不挂虑的，喜乐的人他会交托的，喜乐的人他是充满着一个和颜悦色吸引人的一些魅力跟特质在里面的。神希望我们喜乐，保罗他在这里也特别希望我们喜乐。喜乐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新约圣经里面关于跟喜乐有关的这个词出现70次，而在腓立比书这里出现这个词差不多有16次。他这里强调说要喜乐，喜乐这是一个意志的行动，对不对？他自己说你要喜乐，一方面又是顺服的行动，是神的命令，神希望我们喜乐。弟兄姐妹，你喜乐吗？你喜乐吗？喜乐就是你一无挂虑，这是一个命令，是愿意顺服神。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忧虑啊？有没有？没有，要喜乐。既然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的话，我们为何不顺服呢？其实我们可以喜乐的，我们不能喜乐常常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顺服。那另外这里讲到喜乐也是，他提到要喜乐是一个什么决心啊，一个决心，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神希望我们喜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来喜乐呢？那但是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秘诀，除了我们顺服神，除了我们有决心，他这里讲的是什么？要靠主喜乐，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主啊，要靠主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练过马步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哎，我们常常被要求说要练马步，要练马步。哎呀，如果你要有力的话哈，马步一定要站稳，这个桩一定要站稳啊！不管你有没有练过武功了或者什么了哈，以前在上军训的时候啊，或者是以前服兵役的时候，都要来练马步，马步要站稳，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你的马步稳的话，别人怎么推你哈？推不太倒的。推不太倒的，因为你的马步稳了。如果你马步不稳的话，基础不稳的话，很容易人家一推就倒了。即便你有18般武艺，但是呢，一推就倒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使出来。站马步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基本动作。那基本动作，基督徒的基本动作就是读经、祷告、交通。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站得稳，透过与主祷告、与主相亲，帮助我们能够内化掉我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还有就是交通，跟弟兄姊妹多有交通。我们常在主里面常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互相了解，我们也能够彼此的能够知道给为对方祷告些什么。人生中很重要一件事情，特别是做基督徒，他这提醒要喜乐，要喜乐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有时候我们想太多了，你会发现我们越聪明的人好像想的越多，是不是？会不会好像有的时候不想，好像觉得你不够有这个分量的样子。当然你们不会这么想了哈，那有时候我会可能会这么想。弟兄姐妹，要喜乐，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难得糊涂一般啊，难得糊涂。有一个人写了这个一个字，难得糊涂，是谁吗？郑板桥哈，他写了这个字难得糊涂，这个字非常非常受用哈，当然也是让我们看到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糊涂一下，我们真的是要眼睛的罩子不要放太亮哈，有时候要瞎一点眼，模糊一点，你会发现那个朦胧美哈更美哈。看得太清楚的话哈，不如去买那个那个三星的哈，或者是那个 Apple 的那个解析度更强的。买那些电视吧，不需要。有的时候我们盼望能够更加的哈糊涂一点，当然这个糊涂不是说到我们人生上的糊涂，而是在待人处事上，有的时候看开一点，看开一点。人天性是喜欢忧虑的，人啊天性喜欢埋怨的， 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常常埋怨、常常忧虑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呢，也会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会影响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要喜乐，要喜乐。而这喜乐不是靠自己的，乃是靠主，靠主喜乐，靠主喜乐，不是靠自己。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帮助我。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把思想从自己跳到神身上了，不再是把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脑袋放在自己身上了，不再是自私了，而是看到神了。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放掉一些忧虑。喜乐的获得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我们的成就，成就会带来一点点快乐，但一下就过去了。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之后，你就发现，哎，只不过如此，我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 level 了，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啊，就不太喜乐，你还会想要继续往上爬。但是喜乐不是如此，不受成就的影响，不也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怎么变没有关系，神仍然要把喜乐给我们，我们仍然能够靠主喜乐。当我们有着喜乐，我们一无挂虑的时候，我们才容易去突破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我们才能够去突破困境。我们不是透过埋怨来突破的，我们还是透过我们的交托，透过神给我们喜乐来度过的。保罗他特别提醒我们，其实在保罗书信里面，他好多次有提到几个词，这个几个词都相关的词。一个词是什么？纵然被打，他被人家打了多少次？打了好多次，对不对？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记载的，还被人家打了，每次什么打几下，40下，然后呢，再减一下。哎呦，他们当时处罚他还很有这个智慧，我给你恩免一下，本来应该打40下了，我恩免你，让你觉得舒服一点。但真的舒服吗？还是打到39下了。其实你会发现，打前面几下很痛，后来就越来越不痛了，对不对？多打一下也没什么样子，他说纵然被打，但是呢，他还是紧紧的持守这个信仰。纵然被打，那另外还有一句话，他说什么？纵然被弃，别人抛弃他，别人弃绝他，但是他仍然的努力传福音，仍然的持守神给他的托付，往前，往前迈进，向着标杆直跑。另外，还有是纵然被禁，被监禁。当他和希拉一起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纵然被禁，但在里面呢，却欢喜快乐，在半夜里面唱诗歌颂赞美神。狱卒还有这些监狱的其他的老友们，狱友们，这些人他们都很惊讶，怎么能够唱诗歌赞美神呢？但是在他们唱诗歌赞美神的突然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打开了。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启示，就是当我们愿意歌颂赞美神的时候，很多事情会改变的，会改变的。但是可能周围人是没改变，但神让我们心境改变了。当我们心境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会受影响的，他们也被改变了。这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他在纵然被打、纵然被禁、纵然被弃的时候呢，他仍然紧紧的抓住神。弟兄姐妹，要喜乐秘诀很简单，就是靠主，不要靠自己。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一无挂虑。但是怎么喜乐？喜乐的秘诀就是倚靠仰望主。怎么倚靠仰望主？你就向主祷告，紧紧抓住神，让你喜乐，让你的目光不是放在这些事情上，不是放在一些你所不喜欢的人身上，而是放在主自己身上，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喜乐。神要把喜乐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一年我不晓得对我们属灵的成熟度你要做怎样的检验，求主帮助我们，盼望能够借着今天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帮助我们做一点点属灵的检测，让我们在这几方面来检测一下。在关系上，在我所注重的焦点上，在我所要服侍别人有没有存着一个怜悯的心来帮助别人，另外我是不是靠主站立得稳。求主帮助，愿神也施恩赐福给大家，让我们这一年虽然过去了，我们知道这次却是一个满满的充满祝福的一年， 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盼我们是用一个新的眼光，并且跟随紧紧跟随主的眼光往前迈进。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盼我们能够愿意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也让我们常常能够有那喜你所赏赐给我们喜乐，让我们更加倚靠仰望你，好叫我们能够散发出主的馨香之气。奉耶稣圣名，好，接下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